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神的家。哎 ，Caleb，
聚会
开始了啦！
等一下，哎，
你有什么事情这么着急，要这么着急看手机啊？
我是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迫不及待想用我的脸书和大家分享呢。
哦，什么天大的好消息啊？
就是啊，有一个东西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
你讲的是外星人吗？
你真没想象力啊 ，Coco。答案是爱。
哦，原来是爱。是啊，有这样一份爱，从创造天地的万物的神而来，为的是要拯救一切在痛苦平凡中的我们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
是的，这一位神是那最亮的晨星，在最黑暗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希望。各位还在等什么？我们一起来告诉在座的每一位朋友这个人人都应该知道的好消息吧。
人人都应该知道，
指路的明灯，是我 随时的帮助，是我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。
耶稣是我的导师，在我迷茫的时候，他指引我刚走的路。
耶稣是我的主，他在我未出世之前就拣选我的神，他是为我舍命流血的救主。
阿门。
他更是那位为我深入高天掳掠仇敌的万王之王。
耶稣是我畏罪居上时的希望，他是我赦罪后的平安，他是我骄傲时的谦卑，他是我混乱时的同情，他也是我冷漠时的爱。
耶稣是我的光，他永远帮我照亮着我前方的路。
主耶稣是我的好牧人，对于我这一生中有美好的计划，他带领我走过高山和低谷，我都不怕遭害，因为我知道他与我同在。
主耶稣是按照我本相接纳我的神，不论我的处境如何，他从不撇下，从不离弃我。
是的，他让我们把所有的难处，所有的痛苦都卸下来，让他替我们承担。
是的，有这样一位天父，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，他希望成为你随时的帮助，随时的避难所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们是不是也在找这一位的朋友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唱。
是我亲爱朋友，但我罪孽负我忧，何能全力能将难处到主面前去祈求。
有一些祷告的时间，主啊，万事万物都在改变，可是你不变。主啊，你是那不变的神，主啊，可是你却有改变一切的力量。 他说啊，不论我的处境如何，我都知道你与我同过。
主啊，你是那最亮的晨星，你把我们所有黑暗的心灵都照耀，让我们都能够带来光明，带来盼望。
是的，
谢谢主，你是何等奇妙的神。
Caleb 吧，你是不是和我一样，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别人这样的朋友呢？
对啊，从神而来的爱激励了我，要活出像他这样的生命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
朋友们啊，如果你希望和我们一样活出这样充满爱的生命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
活出
爱》。
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。
接下来有一位堂弟兄要为我们分享主耶稣在他生命里的见证，我们一起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他。
弟兄姐妹们好。好。今天我是想为大家做见证，主耶稣我是怎么信主的，而是主这一路是怎么保守我的。记得我来美国没多久，其实我已经接触到了福音。当时有一位姐妹，她来对我传了福音，她对我说主是我们的救主。可是因为我在国内是相信偶像的，因为父母的关系信了偶像多年，所以我对说句实话，我心里面是比较排斥基督的，而且我也跟他说请尊重我的宗教信仰。后来因为孩子受伤进了医院，教会的姐妹又再一次来到医院看望我们，对我说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了，只有主来可以医治你的孩子，来帮助你。 当时我记得我对姐妹说的是，因为我拜偶像多年，如果说我现在跟您说，让您来信我的信仰，您愿意不愿意？其实我还是在我心里面，我还是比较刚硬的，我没有接受他。虽然当时我没有信主，但是主他没有放弃我，他还是在我身上做了工。因为孩子这次事件，我进了拘留所，在拘留所中，陪伴我的每天就是担心恐惧，没有任何的一点点安慰。然而在拘留所时，我的每天我觉得自己是完全没有希望的，已经没有人可以救我。当然我也有去求我的偶像，求他可以保守我，保佑我，可是完全没有作用，完全一点作用都没有。我感觉不到任何的安慰、喜乐、有平安，没有任何的感觉。被关进拘留所，当时没有信主，可是主已经在开始保守我，主他已经在我身上做工。这边有一件事，是一件神迹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是这样，因为进拘留所之后，每个人都需要体检，身体检查。我可以跟大家保证，我目前是什么状况，我当时在拘留所之后身体也是什么状况。可是真的很奇怪，奇妙的是什么？当时医生帮我检查身体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：“唐先生，你有严重的心脏病，而且你现在的状况是病危状况。”我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是病危的状况？我身体很好啊，我没有任何的问题啊。我跟他说我没有任何的身体不舒服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又为我再重新做了一次检查，心电图，但是测出来还是心脏不行，心脏衰竭。真的很奇妙。后来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就打电话去救护车啊，什么都叫来了，急救设备来了一卡车，很多很多急救设备，让我躺在病床上面，给我吃急救药，带呼吸机，量血压，测血液。我真的觉得很奇妙。然后就这样进了抢救室，折腾了大概6到7个小时左右。后来他们对我说：“你现在可以回去了，你的病我没有办法去医治你，我没有办法，你可能随时会失去你的生命。”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真的很好，我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或者怎么样，但是他就是这样对我说的。然后我跟他说：“好吧，我需要回去。”我说，他就跟我医生就跟我说：“这样吧，你就在责任书上签字，你就可以回去了。”签完字之后，他们就把我送回了拘留所。回去之后，过了可能1个多小时，他们里边的一位队长领导来对我说：“唐先生，我们这边因为您的语言问题，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跟你很好的沟通，我们现在打算把你转到另外一个条件比较优越的一个拘留所中去。那里边有中文的护士，有中文的医生，你可以跟他们更好的沟通。”后来我说：“好吧。”其实这时候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。当我转到那个新的拘留所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这个新的拘留所比那个旧的拘留所的条件优越太多太多了。太多太多了，根本是一个天一个地。现在回想一下，真的主他真的在一路上面保守我，我真的非常感谢主，真的。就这样，我在新的拘留所里跟医生有很好的沟通，医生他也帮了我很多忙，他也就是说跟我说了很多里边的规矩，因为在拘留所中是有规矩的，我因为不是很懂，他也帮助了我很多，而且他也帮助我联系了我太太。在里面我最担心就是我太太和我的孩子，真的是非常担心，每天就是生活在一种担心、紧张、恐惧的状态中。其实身体上面的折磨其实 对我来说是可以抵挡住，但是最最痛苦的是精神上面的折磨。我在里边的，我在拘留所的时候，几乎人是崩溃的，人是几乎是崩溃的，没有一点点，人没有精神，也没有食欲，也没有，几乎是不吃饭。我每天就靠喝水，每天就靠喝水来维持，因为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完蛋了，我没有任何指望了。所以说，就这样过了两个星期，对，两个星期左右。两个星期左右，我太太来拘留所看我。她对我说，在我进去之后，教会的姐妹来到医院为孩子祷告抹油。这样的奇迹又发生了，祷告完两天之后，孩子从重病房一下转到了普通病房，等待着出院了。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太太就直接跟我说，她说这医生是做不到的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到，只有神可以做到，是神医治了你的孩子，真的是神医治了你的孩子。听到这边的时候，我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震惊的感觉，我真的非常的震惊。太太跟我说她也信了主，她说小唐你也信主吧。在这个时候，其实我心里面是已经信主了，但是我嘴上还没有承认。我跟我太太这样说，我说要不这样吧，你寄本圣经给我，让我先看一下，如果可以的，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可以信，如果不可以的话我还有退路，我可以不信。其实是这个样子，这是我真实的想法。当我收到圣经的那一天，我打开圣经的那一刻，充满我的就是喜乐和平安，我无法停止。我每天拿着一本圣经在那边读，就好像一个孩子拿到自己心爱的玩具一样，我真的不舍得放手。每天我就这样拿着圣经在看，我真的好喜欢这本圣经，真的好喜欢。虽然很多神的话是深奥的，我很多东西都听不懂、看不懂。后来我又对我太太说，是不是能寄几本解经的书给我，让我可以了解一下圣经里面神的话语是什么意思，我自己可以学习一下。就这样，我太太寄了几本那个解经的书给我，我就自己在那看。后来我又遇到了一点问题，因为是什么？因为在拘留所里面，环境比较嘈杂，犯人们都在打牌啊，或者是打闹玩耍。如果你想安静的在那边看圣经的话，那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。我那天就跟我太太打电话，就这样说了这件事情。我太太跟我说，你要不这样吧，你要不抄圣经吧。哎，这倒提醒我了，好啊，我想我就抄圣经嘛，这样的话又能帮助记忆，把圣经可以更快记住，这样也比较好，所以说我就决定抄圣经。拘留所里面一个房间可能是大概是关着140个人左右，桌子才6张，就等于桌子很不够，他们在上面打牌啊，有的画画，有的打牌，有的在玩骰子，所以说要给我一张桌子抄圣经那是几乎不可能的，因为在里面就我一个中国人，我跟人家说他也不会让我。后来神又不为我开路，他又在保守我了。那天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我拿着圣经还有纸笔在那边看，看哪张桌子有空，我就赶紧坐上去。这个时候有一位墨西哥人，他可能是里边的老大。他对我说，唐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就拿着圣经跟他说，我想抄圣经，可是你看都没有座位，我都没地方，都要坐。结果这位老大就很迅速的走到一个桌旁边，那两个人正在打牌，他跟他们说，这位中国人他需要抄圣经，请你们让开，不要影响他抄圣经。这两位墨西哥人因为可能是老大的关系，他直接就让开，把桌子让给我了。我一下子在那边傻眼了，我说哇，真是太厉害了，你怎么会这个样？然后 我就站在上面抄圣经，抄了可能一个小时左右，这位老大又过来跟对我说，唐，你抄圣经这个举动非常好，他说从今天开始这张桌子就是你跟我的，没有任何人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坐，不允许任何人坐。他说如果有任别人坐在上面不让你抄圣经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。他说当然了，名义上是说我跟你的，我是不会坐的，他说基本上就是让你抄圣经。从今以后这张桌子就一直是我抄圣经的桌子，我从早到晚，我几乎是七个小时到八个小时坐在上面抄圣经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我会抄圣经？因为我喜欢抄圣经的感觉，圣经的感觉，抄圣经的感觉给我一种平安的感觉，给我一种喜乐的感觉，我的内心就被喜乐完全的充满，没有任何的负担，没有任何的负担，我完全把这个负担卸给了神，由神来担当我的负担。我真的好感谢神，真的能让我这样抄圣经，我真的感谢神。七个小时到八个小时抄圣经，真的我对自己真的是感觉很好。这样的话我觉得神真的是在帮助我，在这么嘈杂的环境中，我可以，他可以让我这样子抄圣经，让他学习他的话。神的恩典真的太大太大了，真的。哎，所以说后来我又一边抄圣经，我一边就在学习祷告。因为在里面，在拘留所里面是有教会的，也是有牧师的。因为语言不通，所以说我参加他们的聚会啊，各类啊敬拜活动啊，有很大的障碍。所以说我决定就是说我也要学着祷告。因为我从解经书上看到祷告是跟神最好最直接的联系方式，最最直接的方式，所以说我要学会祷告。我就看解经书祷告，学着祷告。解经书上说神是他是一位听祷告的神，你有任何的事情都可以跟这位神说，他是最信实的，他必定会听你的祷告。只不过有的时候应许还在路上，还没有到来，我们要必须要耐心的等待，必须要耐心等待，不要着急。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中，你只要借着感谢去祷告他，神他必定会给我们。我在解经书上看到一个故事，一个很简单的故事，但是我觉得非常有道理，可能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一位爸爸带一个孩子去买玩具，这孩子当时只有八岁，买了一个充气手枪，但是当爸爸买好之后，他才看后面的说明书，哦，这个玩具是要十岁以上才能孩子才能玩的。后来爸爸虽然已经买下了，但是他对孩子说，现在我不能给你，我只能等到你十岁之后我才能给你。其实我们天父是一样的道理，我们就像这个孩子，其实我们有时候想要的东西，天父会觉得这个时候给你是不适合的，你还没有准备好，如果你准备好的话他会给你。就像我们到十岁了，我们已经到十岁了，父亲必然会把这把枪给我们，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。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故事之后对我的启发是很大的。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我认识了谢谢我去教会聚会，认识了一位狱友，他在拘留所当时就说还没有，已经判刑了，基本上是无期徒刑被判，在拘留所里边已经服刑了29年之久。如果说在美国的法律上来说，他是不可能出狱的，没有任何机会再出狱了。他在拘留所里边已经成为了一名基督徒，而且每天在教会里对着神在忏悔。我们也有看到他的转变，对神是真的也是蛮很敬畏的一种人。有一次很机缘巧合，我认识了他，他也跟我谈，他说：“唐，你是基督徒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是基督徒，我现在已经成为基督徒，但是我还没有受洗。”他说：“你能不能这样？你能不能为我祷告一下？”他说：“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，而且我想回去，我想 有人为我祷告。我说好啊，我为你祷告。所以我因为刚刚当时我刚学会祷告，所以说我正好为他祷告一下。我们两个就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，我们两个手拉着手在为祷告，为他祷告。我们求主释放他，求主保守我们，同样释放他也释放我。我们把我们的重担全部卸给神。后来我为他祷告之后，他说感觉真好，真的太好了这感觉。我说是吗？我说两个人感觉这么好，如果人再多一点，感觉不是更加好吗？于是我们就去了教会，我们跟教会的弟兄们说一下，大家都很愿意帮助我们。然后我们可能那天可能有将近20个人，我们手拉着手为他祷告。基本上每天晚上只要没有任何的特殊情况，我们基本上都在教会里面祷告，为他祷告，求神释放他。就这样祷告了2个月之久，奇迹发生了，奇迹真的发生了。他被通知他可以释放回去了，他可以被释放了。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在美国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如果你被判 life 的话，你是出不了监狱的，出不了拘留所的。可是就是神在做工，神释放他了。当时他来的时候，他非常激动，他来到教会对我们说的就是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真的太感谢主了。我们也说我们感谢主，阿们，真的感谢主，主真的太伟大，他真的是无所不能的神，真的赞美主，真的赞美主。所以说从事情发生到现在，我回过头来再想一下这整件事情，我觉得我遇到的并不是什么试探或者试炼之类的，我遇到的是什么？我遇到的是神化了妆的祝福，他对我化了妆的祝福。我没有觉得，因为什么？借着这件事情，我发现，第一，我自己得救了，我信主了，而且主也拯救了我的家人，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太太还有孩子什么都已经信主了，都得救了。真的，这是就像一句歌里面唱的，这一生最美好的事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不认识主耶稣的话，真的我们什么都不能，真的什么都不能。我们感谢主，真的感谢主，赞美主。最后我想说的一句就是说，虽然我死过死荫的幽谷，但是我不怕遭害，因为主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与我同在。感谢主。好，阿们。
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主。教会弟兄姐妹在很多的日子当中为我们的弟兄祷告，我们也求主把他释放出来。我记得那一天当我们真正遇见他的时候，真是何等的欢喜，我们的神做了何等奇妙的事情，他们全家蒙恩典，蒙祝福。外面看起来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，人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么不好的一件事情临到他们的身上，但是我们回头看，要数算主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主。主耶稣的名字叫做奇妙，他本身就是奇妙，他所做的事情是何等的奇妙。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，约翰福音第14章第27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16章第33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主说你们在世界上是有苦难的，但是今天我们在他的里面能够得着平安。他在这边让我们看见说有不同的平安，世界上的人 所认识的平安，跟基督徒所经历的平安，常常你说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。那曾经有一个画家，他画了两幅画来表达什么是平安。那第一幅呢，他画了一个非常平静的一个湖面，在这个湖上那时候没有什么风啊，那个树叶都不摇的哈，那非常非常的平静啊。他就用这样子一个景象呢来表达说，这个就是这么的平静，这么的安息哈，这么的平安。那另外一幅画呢，是一个大的瀑布哈，那个水奔腾的往下冲啊。那但是在这个瀑布的下面呢，那个水边呢有一棵非常小的一个树，然后这个小树呢，那四周呢都是这个喷红的这些水深哈，然后呢它那边有一个树枝的上面呢有一个鸟巢啊，结果这个鸟巢里面呢有一只小鸟在其中，外面是这么的水深那么大哈，那么可怕一样的，哎，但是呢这个小鸟在那个鸟巢里面非常的安息。所以他用两个图画来表达说，这是不一样的安息。今天主告诉我们说，我所赐的一个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。那世人所赐的所要的平安呢，就是外面环境上的平顺，好像一切都非常好的时候，我们说哎，真的是有平安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就算外面都很平顺，人的里面常常是翻腾的，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，满了焦虑，并不一定就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。很多时候人的焦虑是怕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所以里面是非常的着急，没有真正的平安。人以为说我存款里面数字多了，我就有平安了，但事实上却不然。你看见那好多有钱的人，他的数字也多，在银行的里面他的房产也多，但是呢通常来讲他的烦恼也很多。就说我所赐的平安跟着世界上的人所赐的平安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要看一下主在什么时候他告诉我们说，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呢？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是他马上就要钉十字架，是他马上就要经历一个最大的痛苦。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中，他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如果我们想说这个人他应该是最没有平安的，他最需要安慰的，他最需要人家来扶持他的时候，他却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。主知道在人的里面没有真的平安，那个根本是什么原因呢？根本是因为人和神中间出了问题，因为人犯了罪，所以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。当神和人中间的那个交通隔开了以后，人里面就失去了那个真正的平安。外面是一件事情，但是里面我们知道没有平安。世界上的人从历世历代以来，多少人他们想尽办法想要追求能够得着这个平安。很多人他觉得说我积功德，我做好事，他盼望说能够恢复与神中间一个和好的关系。有很多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想法的里面，他觉得说这是一个金钱的，我做这件事我做那件事情，你叫他磕着头跪着趴着，哎呀，很多人他都愿意啊，他愿意付很多的代价，要想得着一个里面跟神中间和好的关系。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说，这个罪的定义 并不是神在那里一定指责你，你又说了这个谎，你又做了这件错的事，好像神拿着棒子一直等着要来刑罚人一样，不是的。他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这个罪的意思呢，是你射箭没有射中靶心。神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他创造人的时候是为着他的荣耀，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，有那么高的一个旨意在人的身上，人要得，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同伴，分享他的爱，承受他一切的丰富，要我们来彰显他的荣耀。但是人犯罪堕落了以后，今天我们看看在你的身上，在我的身上，如果在我天然人的里面真的没有什么良善，真的没有什么我所做的，我所思想的能够叫神得着荣耀的。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多少的罪恶，多少的事情人没有办法拿出来的，没有办法让神得着荣耀。所以我们说射箭没有射中靶心，因为神有一个旨意，那么的荣耀他创造了人，但是今天人失落了，没有人照着自己我们能够来讨神的欢喜，能够达到神那个标准。虽然也许人可以非常的努力，我们也可以觉得说世界上也有很多的圣人，有很多的伟人，但是在于神那个荣耀的标准来讲，我们都是亏缺了，都没有办法达到神他在我们身上所定那个荣耀的旨意。有的人跳高，他说我跳的哎还不错哈，我跳1.5米，1.4米，1.5米。有的人说我是世界上的这个比赛的选手啊，跳2米多啊。然后有的人他可能是世界冠军哈，但是你最多也就是2米多，对不对？神的标准呢，也许是哇这么高这么高，我们努力可能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，但是在神的那个标准的底下，我们都要承认我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今天人犯了罪以后，没有办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里面没有那个平安。神知道，神爱我们，差遣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。主耶稣来了，他就是平安来到了地上。所以他降生的时候，天使在那里传报说，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，在地上什么归给人呢？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。因为世界上我相信人可能最渴望得着的就是真的平安，就是真的平安，人没有办法得着的也是真的平安。但是天使传报信息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要归给神，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。主耶稣来了，他知道人和神中间那个间隔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我们没有办法来胜过我们的老自己，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犯罪的一个事实。虽然很多人你跟他讲我们都是一个罪人，他可能非常觉得不服气哈。我们的弟兄被关在那个监狱的里面，我不晓得在监狱里面的人，也许啦，绝大部分呢都觉得说我是没有罪的。他说你要找罪人到哪里找呢？他们当中有一些愿意来到教会的，说我是一个罪人，哎，我犯了罪，我得罪了神。当我们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蒙恩的一个开始。主耶稣他为着我们，为着每一个罪人，他来到地上，他做一件事情，他要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他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那这个是当时候最残忍的一个刑罚，挂在十字架上，他担当我们的罪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是我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达不到，我做不到，但是神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。主耶稣他所做的事情，他叫瞎眼的看见，叫瘸子起来行走，他叫大麻风的得医治，他叫死人复活， 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他能够叫风和海都听命令，都平静下来。那这么有能力的一位主，他就是平安。我们看见他里面充满了爱，他叫小孩子到他面前来，他为人祷告，他不顾自己的痛苦需要，他一直的把他所有的愿意给人，帮助人，给到一个地步，到有一天他是需要放下他圣洁的自己，这么完全，这么圣洁，这么有能力的主。圣经讲一句话我们觉得很稀奇，他因着软弱被钉十字架。人可以取笑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从上面下来。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主说是的，我可以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。一个天使在一个晚间曾经杀了185000个人，主说我可以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。他蛮有能力，他是圣洁的，是尊贵的，他不需要受审判刑罚的，但是他甘愿站在我们的位置上，他愿意为我们受死。哦，亲爱的朋友，主知道我们里面那个痛苦，那个捆绑，那个没有安息，因为人与神中间出了问题，所以很多的时候人与人中间也出问题，人与万物之间好像也出了问题。主在最后的晚间，明天他就要钉十字架了，一个应该是最没有平安的人，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平安是非常特别的，是主耶稣说我的平安，这个平安高过外面所有的环境，这个平安就是主他的自己，是他那宝贵圣洁荣耀的生命。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要赐给你们，那这个平安不像世界所能够得着的，这是在他的里面。今天他不是说我们信了主就没有苦难了，刚刚弟兄讲到说有很多神话中的祝福，也许在过程中是我所不明白的。主说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主耶稣胜过了这个世界，我们在他的里面能够得着真的平安。他为我们付了代价，他死了，他受了审判，他受了刑罚，因他受着刑罚，今天我们得着了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着了医治；他被捆绑，叫我们今天能够得着释放。亲爱的朋友，不是那三根钉子把主耶稣留在十字架上，是他爱我们的大爱，那个爱太深，那个爱太奇妙。因着他爱我们，他甘愿舍命在十字架上，他留在那里，人可以讥诮他，但是主耶稣他知道，今天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他若不受刑罚，今天我们永远得不着这个平安。感谢主，他为我们死了，他为我们埋葬了，他也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了。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在这里能够做见证，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经历他是何等的奇妙，他怎么样在旷野为我们开道路，他怎么样在沙漠为我们开江河，他怎么样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一路来引领我们，他怎么样心生担当我们的罪，他也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。许多的神儿女我们都经历到，人生中有很多的不容易的，有好多的担子。曾经有一个老农夫，他背着一个很重的担子走在路上，有一个人开着车经过，他觉得说哇，这个老人家背这么重的担子太辛苦了，他说来来来，老先生你上车， 我带你一程，你要去哪里？哇，这个老先生就上车了。那这个人开着车非常好心哈，就把他开到了他要去的地方。那车子停下来呢，就他一看，这个老先生怎么在车上还把这个担子担在自己身上。他说，哎呀，老先生啊，你都上了车，你怎么还担着这个担子呢？老先生说，我被你载都不好意思了，我怎么好意思再把我的担子放在车上呢？也许我们听了觉得，哎呀，这个老先生可能不太明白这个事情哈。你上了车你还担着担子，你就放下来啊，一样的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中有很多的苦难，有很多的捆绑，有很多的重担。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，他是救主，他为我们付了代价，我们只要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可以得着释放，我们可以得着平安，我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，我们可以恢复与神那和好的关系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要认识到，有好多神的儿女，我蒙恩了，但是呢，我还天天背着我自己的担子，好像脸上显不出神儿女的那个平安，那个喜乐来。主耶稣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负我们的责任，一生他与我们同在，他与我们同行。我们盼望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朋友，这么好的福音在这里传讲，这是一个太宝贵的机会，我们只要相信你就能够得着。在地上没有真的平安，但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，我们才能得着真正的平安，你才能够享受真正的平安。我们感谢主，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何等朋友，我主耶稣，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，他担当我们所有的忧虑，他今天负我们的责任。所以在人生的道路当中，得着这位最宝贵的朋友，是我们一生太蒙福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，大家都有机会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。我们小堂弟兄，其实我听他还有很多的见证哈，今天没有机会再把他很详细的哈，下次有机会的时候，盼望弟兄能够继续的跟我们有分享。那他所认识的这位主，他所经历的这位主，是真实的，是那么宝贵的，是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得着的。他在那个环境中他能得着，今天亲爱的朋友，你能够来到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，有人邀请你。很多时候也许你会想到说，曾经也有人把福音传给我过，曾经我有一个机会，里面有一个渴慕，有一个机会，我曾经看到一位圣徒让我受感动，曾经怎么样，曾经怎么样，但是所有主在过去所做的，就是为着今天，就是为着现在，就是为了把福音能够赐给你，把好消息告诉你，叫你心门打开，你接受就得着了，我们所有的捆绑能够得着释放。主耶稣来，他叫被捆绑的能够得着释放，他叫所有受压制的能够得着自由，叫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他是何等宝贵的救主，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，何等朋友，我主耶稣。我们再来唱诗歌这个550首哈，何等朋友，我主耶稣，耶稣是我亲爱朋友。我巴不得今天我们每一位来到这里的，我们都得着他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。在我们一生当中，无论是哪一个台阶，无论是哪一个小站，无论在哪一个环境过程当中，得着主耶稣，他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。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。神的儿女，我们能够说他是我亲爱的朋友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也今天也能够说，我只要相信，我就得着一位不单是我的救主，他是我亲爱的朋友，这么亲密的与我们经过人生的窄路，与我交谈，与我同行，在一生中你来经历他时刻在你的身边，他不离开你，他时刻在这里安慰，在时刻在这里扶持，他时刻在你不知道的时候，他在这里帮助你，他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。我请 Coco 还有 Caleb 两位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，请诗琴先为我们弹一句。在这里要邀请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，若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愿意得着他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，今天早间是一个机会，我们就把心打开。我盼望在这里带你有一个祷告，你愿意我祷告一句，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。我们今天能够听见这样的福音，能够得着这样的朋友，实在是圣灵在我们当中正在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。亲爱的朋友，把你的心打开，你要得着的福分是在一生一直到永远的。我祷告一句，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。主耶稣，我愿意相信你，接受你，
接受你
成为我的救主，
成为我的救主，
我心里相信，
我心里相信，
神已经叫你从死里复活。我口里承认，耶稣基督是主，
你是我的主，
你是我的救主，
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。
主耶稣，
我感谢你，
你吸引我，
一生来跟随你，
来荣耀你。
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弟兄姐妹，有感动的，我们都可以在主面前有一些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为我们舍命的救主。哦，你为我们留了保险，你付了重价买我们回来归给你。你为我们受刑罚，今天我们能够得着平安。你为我们受鞭伤，我们得着了医治。哦，你为我们被捆绑，叫我们得着释放。哦，你今天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哦，愿早间把所有的颂赞荣耀都要来归给你。哦，我们都在这里，愿你得着我们每一位。我们说，今天我们是你所买赎回来的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带我们更深的经历。主啊，你是我们里面不能被夺去的平安，你是我们里面的喜乐，保守我们一生在你的里面来行走，来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我们再把第一节唱一次。
亲爱朋友，当我罪孽如火焰，他的权力能将难处到主面前去祈求，多少平安绿绿上
感谢主。我们请弟兄姐妹在坐下之前，你向你四周的人跟他握个手，说耶稣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，好不好？